众所周知，川普在就任总统之前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帝国，并且创造了巨额财富。在他就任总统后，这些财富却给他带来法律上的麻烦。反对他的人士一再要求他切割公职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系，甚至以违反宪法薪酬条款为由到法庭上指控他在任内通过自己的生意接受了外国政府的付款和礼物。6月14日，近200名国会民主党议员通过华盛顿市非营利机构宪法问责中心起诉了川普。诉状称，虽然川普把他的房地产帝国和其他资产交给了两个成年儿子管理，但他没有接受将其资产出售以避免利益冲突的建议。通过与外国政府进行交易并从他们获利，他在全球的庞大资产带给他经济利益。6月12日，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市民主党籍司法部长联手起诉川普，诉状称川普保留公司所有权和参与公司事务，无论这些利益是否会影响总统的决策或改变其内外政策，无论他所做的是为了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还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或公保私囊，这些不确定性都将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持久的伤害。1月23日，非营利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伦理在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川普，指控他持续的商业行为违反了宪法薪酬条款。该组织发表声明指出，这起诉讼的目的是请求联邦法官下令切断川普与各种商业之间的联系，包括他的众多酒店。这份声明声称，这些酒店从外国势力收取了金钱。上述三起诉讼均涉及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中的薪酬条款，又称外国薪酬条款。该条款说，凡是在合众国政府担任有俸给或者有责任之职务者，未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外国的任何礼物、薪酬、职务或爵位。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赫希克说，所谓在共和国政府担任有俸给或者有责任之职务者，包括总统、内阁成员以及各个联邦机构的雇员。赫希克介绍了宪法制定者将该条款写入美国宪法的历史背景。他说
There was a fear that foreign countries would try to influenc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当时人们存在一种恐惧，那就是外国政府会试图影响美国政府官员，而他们使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向他们赠送礼品或与之有生意往来，从而使这些官员有利可图。因此，薪酬条款被写入美国宪法，是为了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条款是一个反腐败法，但是这个条款不是绝对的。如果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就可以收取薪酬。
由于美国法庭对薪酬的定义尚无定论，历史上引用和实施这个条款的情况极为罕见。有人说薪酬仅指礼物，也有人说商业交易利润也包括在内，还有人说它包括基于年金或者担任公职之前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合同所继续收取的付款。正因如此，反对川普的人试图通过诉讼以确定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否受到薪酬条款的禁止，换言之，他的做法是否违宪。诉讼资格是指提起诉讼的法律权利，他需要起诉方证明他个人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或伤害，或者如果不解决某一特定错误，就会受到如此侵犯或伤害。华盛顿公民责任与伦理代理了上述三起诉讼的后两起诉讼。该组织创始人、前美国驻捷克大使诺尔曼·埃森认为，提出起诉的三方均因为川普收取薪酬的行为受到伤害，完全有理由到法庭提起诉讼。埃森说
：“Our injury is instead of doing our usual work, we have to fight.” For the Constitution, we ha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of these foreign government payments.
我们受到的伤害是，除了从事日常工作外，我们不得不为了捍卫宪法而应付外国政府付款的问题。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市受到的伤害是，他们签订了宪法这个合同，总统承诺不会接受外国政府的现金和好处，也就是所谓的薪酬，但他违反了这个宪法合同。国会议员受到的伤害是。由于川普总统拒绝透露自己得到了什么现金和好处，使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投票。 宪法给予他们批准或是否决薪酬的权利，川普总统闭口不谈，阻碍了他们的工作。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尤金·孔多罗维奇指出，川普并不是就任总统后唯一保留自己商业利益的人。以乔治·华盛顿为例，他在就任总统后依然直接参与自己的农场和生意管理。相比之下，川普要好得多。他在就任总统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把自己的资产放入信托基金，交由两个儿子管理。孔多罗维奇指出，这些诉讼的提出是出于反对川普的政治目的。他说，
这些诉讼很可能会败诉，他们的影响力在于使公众对川普的讨论和监督持续下去。起诉方试图在他担任总统的合法性上投下一层阴影，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这些诉讼何时被法庭驳回。这些诉讼被驳回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维持多久，才能够营造出川普政权非法性的氛围。
还有一些人士指出，川普的反对者试图通过这些诉讼，使他们在找到川普从外国政府收取薪酬证据的同时，摸清他的财务底细和攻击他的把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